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据这个 Motor Month 数据的体现呢，墨尔本如今的无铅汽油价格单价已经高达了 1.679 澳元每升，创下了墨尔本自08年年中以来的最高价，而部分地区的单价已经逼近了 1.7 澳元每升。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魏瑞浩先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油价上涨背后的原因。魏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澳洲的油价跳跃式的增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四月份就已经出现了陡升，您认为这几次跳跃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应该说最核心的原因可能还是外部原因多过内部原因。主要是事实上全球期货市场上的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最主要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嘛。那么从目前状况来看呢，事实上全球的原油需求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但是呢原油的供给目前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其中有很多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比如说大家对伊朗的各种的禁令，那么再加上呢阿拉伯半岛上这个有一些国家关系比较紧张，而且呢最近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主要的产油国南美的委内瑞拉呢他们的本国经济呢这个濒临崩溃，那么整个的这个经济生产和这个原油的这个产出和这个出口呢也受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使得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这个原油供给受到比较大的限制，直接推动了油价上涨。而且呢有一个比较近的消息就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呢这个欧佩克，也就是这个国际原油的这个出产国或者出口国的这样一个组织呢，最新开会之后呢，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不可能立刻增加原油供给，那么这个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直接导致了油价的进一步上涨。那么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呢必然会对于成品油的价格，像您刚才讲到的无铅的汽油，包括像柴油啊等等呢，全都出现了价格的上涨。
所以您认为主要还是外部的原因造成的？
是另外的一个外部原因和澳元的汇率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澳元的汇率呢跟今年初相比，或者跟这个去年的这个相比呢，总体来说也下跌大概10%左右。而原油的价格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呢已经上涨40%。那么这两个因素相加，我们知道这个原油价格是按美金计价的，那么澳币相对美金下跌10%，意味着澳币去购买原油的这个购买力就要下跌10%了。那么这两个因素相叠加呢，我们注意了这两个因素还不是简单相加，其实是相乘的关系。那么只是算这个账的话呢用澳元去这个买原油的价格就已经要上涨将近60%了。
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关于这个澳元的汇率对美元持续走低是在今年发生的，但是与2015年后半年相比其实维持在同比的水平，都在0.73左右。但是在15年澳洲汽油的价格曾经跌至1元以下，1澳币以下。您认为如今澳洲原油上涨、汽油上涨是否存在一些大公司趁机取利？
会有一些因素了。当然你刚才比较了2015年和现在的这个水平，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有一些公司喜欢用汇率，但其实汇率的影响还是稍微小，像刚才讲的即使是澳元今年跌的比较多，就10%。当然了，你和2015年相比，这个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别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差别。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成品油加油站买的这个汽油它里面大概有40%左右的成本直接和原油价格挂钩，但是有剩下60%呢和原油价格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其中呢一大部分是政府的这个税务或者税收，这个东西呢没有人可以控制，那么这个税收水平本身有些上涨，但是剩下来部分是本地的成本和原油的这个供给商或者这个零售商的利润的空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存在着一些这个利润的上涨，比如说最近有一些研究报告就指出这个炼油厂的利润，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炼油厂的数量非常少，那么这些炼油厂的利润显得特别的高，比他们平时水平要高出不少，甚至最近都还在继续上涨，那么这个利润的空间其实就会转嫁到这个油价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和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些加油站的一些这个资源或者这个门店越来越多的被一些大公司所控制，而这些大公司往往背后和这个炼油站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利益关系，甚至是这个属于同一个集团公司下面的。
跟着您这一点啊，我知道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就曾告知原油公司切勿借此机会提升利润，他们同时还指出，如果让新的小公司走入原油市场，提升行业的竞争，有可能会降低油价。您对这一点认同吗？
强行拆分新生竞争的话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呢很遗憾，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走向更多的是走向一个整合，越来越多的这个小的加油站或者独立加油站的这个经营的困难都比较大。我们刚才讲到了原油的一些成本包括一些小的加油站的本身的运营成本也是要考虑在内，而这个运营成本本身包括人力甚至包括这个汽油本身的价格，他们也需要运输等等。这方面包括电费等等。那么我们知道电费过去这个一两年之内涨的幅度也很大，那么他们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是这个在不停的增长的，但他们和连锁的大量的这个加油站相比呢，他们控制风险或者抵抗风险能力显得更差一些。事实上他们在经营当中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不停的在被迫关门和被并购。但是呢确实存在着这个一些大的连锁的加油站呢，在吞并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之后呢在攫取更高的一些利润。市场也有数据可以证明。那么我是昨天刚刚看到的一份报告呢，在讲就是不同的加油站的这个品牌下面的油价，那么不论是在悉尼也好，是在墨尔本市场也好，那几家最大的加油站，比如说是 COS 的或者是 BP 的加油站，他们的平均的油价呢要高于整个市场的油价，而一些小型的加油站包括是独立的个人的小加油站，他们的平均油价其实是要远低于市场的平均价的。但是呢他们的生存依然非常的困难，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原因，包括商业模式包括这个市场份额大导致他在市场上的这个控制权大等等。那么 ACCC 的角度来讲呢确实增加竞争是它的目标，但是增加竞争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
包括您说的现在市场是整个处于一种整合的状态，它这种形式有可逆性吗？包括这个原油上涨，这个价格上涨，它的情况有可逆吗？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美国油价从二月份起也是出现了陡增，从0.65美元每升飙升至0.75，但是目前根据美国的一些相关机构预测呢，到2020年美国的油价会下降回落至0.5美元一升，所以澳洲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吗？
应该说这个全球的油价还是比较联动的。那么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因素依然是原油价格本身。原油价格本来就是有比较大的波动性的，我们讲半年一年它上涨，但是5年10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它上上下下会非常多。那么现在目前原油价格上涨所面临的因素，刚才讲的一些包括一些核心的政治因素一些国家经济动荡这些因素放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并不是不可逆的，或者是会一直持续下去，3年5年持续下去的并不会。那么美国方面的这个那个报告呢，讲到2020年的下跌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未来会影响油价，是原油的需求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这个核心的因素是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电动车，而不是这个现在用的内燃机的这个烧油的引擎的车。这样的趋势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下去的情况下呢，最终会导致对原油的需求呢出现下降，而这个甚至有可能是不可逆的。所以长期来看呢，油价很难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好，非常感谢您。我再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澳洲的老百姓呢也开始自发的组织一些集会抗议活动来对抗这个油价上涨，比如说昆士兰一位祖母叫 Sabrina， 她就在脸书上已经号召了近10万人要在下个月开始抵制油价。那您认为这种民间大范围的这种抵制活动会促成油价不再上涨或者是小幅度的下降吗？
我觉得这个效果会非常的有限，它如果肯起到作用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作用是引起一些监管机构的反应，甚至呢主动的去做一些调查和给这些公司提供一些压力。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办法完全改变油价即使是10万个人，他说抵制油价上涨，那么所有的人都开车，那么这个需求是 相对比较刚性，是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国家。你要抵制油价呢，可能就要改成所有人都绿色出行或者清洁能源出行。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这个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生活习惯和所有的这个交通设施啊，都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正在发生当中。
那您觉得如今现在油价上涨会使很多老百姓从自驾车的方式转移到公共交通吗？如果有这样的转移，有可能会促成公共交通价格的上涨吗？
这个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的薄弱。你可以说油价上涨是你重新思考公共交通，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澳大利亚所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公共交通的系统并不发达，并不是你想转就可以转的。比如说，如果是在没有火车线的地方，不是在市区非常近的地方，那出行的几乎是唯一选择就是开车，你不大可能去坐公交车，动不动就是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一般的公交车，这个出行是非常不方便的。我觉得油价上涨5%、10%、20%都不足以促使人们去做这个公共交通。
较短的未来之内，澳洲的油价是否会有可能再次上升，还是处于一个较平稳的状态？
我觉得如果是比较短的时间的情况下呢，从目前的国际市场的情况来看呢，还是回到国际的油价的影响来看呢，可能上升的可能性比下跌还要更大一些，
就还有可能再上升。
是，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外部因素不是任何人可以简单控制的。
那您觉得就是澳洲的老百姓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油价的上涨呢？
这个无非就是减少出行或者更好的计划出行。然后呢，可能会有些人还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要考虑换一个更省油的车？或者更长期的思考，是不是要开始逐渐转向电动车？更多的这个应对的话呢，非常困难，可能会有很多人比较有意识的更省油一些，或者开车的时候呢，用相对省油一点的方式开车，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这个交通状况决定了，这个汽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地区。那么这个是非常难控制，或者说实话，非常好的应对这个油价的上涨。
好吧，非常感谢魏瑞浩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知道，可能油价上涨的短时间内不可逆，各位听众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有一个思索的方案，能不能更加合理的是规划自己的出行，或者是考虑更环保的方式来代替汽车出行的方式。非常感谢魏瑞浩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